故而即使因为你这样的一个请求来试过我的执着了，那么我再以这个冷力发挥上啊，未如那么正式的未如我呢以及法会的大众等，那么开始就开发学识。开发学识什么呢？第一谛。那么这个第一谛就是这个总道了义五虚轮法。那么这个总道了义五虚轮法呢，它是非因缘非自然。那么把这个隐约自然排除以后，那么剩下来的，那么它不是第一谛又是什么呢？因为隐约，它是隐约所生是讲空，自然，那么它自然而有是讲有的。那么排除以有，排除以空，那么非空非有，即空即有，空有不二，那么这不是这个总的了义第一谛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总道第一谛呢，就是真正的成佛的这个法门。那么第一谛呢，也就是说一些呢要让你了解开悟这个总道第一谛，就是成佛的法门。所以佛才跟你说这个第一谛啊，是排除这个因缘自然呢。如何复将世界细论妄想隐约而至缠绕？这如何？这就是何其它的意思。那么我像这样的排除隐约自然，那么也排除已有，也排除已空，说明这个非空非有，即空即有，总道的理由。那么你我呢，为什么还将这个世界的细论妄想隐约啊，把你自己缠绕的不得解脱而不得自在呢？这个世界的虚轮，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昔日所说这个隐约的教法，这正是属于这个全球方便是利益众生，一方面呢也是破除外道的自然。所以说你仍然这个虚妄的想象假借这个隐约并且这个自然而来呢，这个作为这个自禅自佛啊，把你自己啊这个禅佛等于禅佛的自己而不得解脱，就用这个全球方便的这个隐约教法啊，你不肯把它放弃。那么如来所说的这个非空非有的第一体呢，你也不敢认取，过去的隐约教法也不敢放弃，那么如来现在所说的第一谛呢，也不敢认取。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说叫做缠绕，就是用这个真还不敢认，妄呢还不敢放舍，所以这个缠绕着自己啊，是不得自在。如说以多闻，如说要人，真要现起是不能分辨，如来所为真可怜悯。这个如来就是指我来的，就是你虽然有这个广博多闻之德，那么你在这个众弟子之中呢，成为多闻第一，但是呢，你没有这个神圣的思维，也没有真实羞耻的这种智慧，只有这种文慧而没有实慧，没有这种修慧。如说要人怎样现起不能分辨，这下面就是属于这个比喻了。就比如啊，世界上那么他读这个本草的人，就读这个药书，那么他把这个药的名称啊，是读的是滚瓜乱熟，有问题呢他什么他都知道， 但是你真正把这个草叶采来的时候，你放在他面前呢，结果他又不能认识了。为什么呢？他是在书本上去读，而没有真正自己去采过，也没有真正的见过。所以这个真正这个草叶采出来了，不能分辨，他又分别不出来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药？这是什么药？或者这个药是真的，是假的？也不能够分辨。那么这是譬喻，这譬喻什么呢？就譬如说，如说药呢，那么过去啊，如来说说这个因缘说生法这种取求方便的教理，那么你过去也是听的是很多了。可是你又依理这个声闻缘觉住小乘法，现在请求如来所说的无，要跟你说明这个无上菩提成佛之道。那么正是佛呀提出说出来这个中道无上了义第一体之法呢，也比这个真要。但是呢，你现在呢也不能够分别，还是因缘之教是真，还是第一体之教是真的呢？那么真假可是不能分。因此所以佛这就是一种合起的意思，拿这个譬说就如同这个说教之人真假邪气也不能分辨。那么本来如来，你本来是如来，现在呀是应你恶那请求，说明这个中道了义第一体之法，远用无碍之理，可是呢不敢认取，仍然依旧要执着过去这个因缘说生法这种的理论，而也不肯放弃。这就是说你不能够分别这个你请求之法，如来跟你说你这是不能认识，也就不能分别出来哪一个是第一义谛，哪一个非第一义谛。所以说如来所谓是真可怜悯，你虽然有这个广博多闻的这种智慧，可是呢真正这个无上了义第一义谛之法给你说出来了，你也不能认识，不能分辨，也不敢是采取。所以说如来所谓是真可怜悯。如今是谛听，那么以上这一段，以上这一段呢，这正是佛呀是合持他。如今谛听，那么这一句呢正是啊这个戒听，那么戒持恶呢，那么下边呢我要你记，我还来跟你说这个中道了义第一体之法，那么你呢向下呢应该要好好的审视的来谛听，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子呀，也如耳过风那样子听过去就算了。就是如今谛听的正是是这个戒持时态啊，好好的要听，注意的听，也就可以说是一心如意于意之中啊，是我今当为分别我当为如分别开示，一令当来修大乘者同得实相。那么以下这一段呢，正是许学，这是佛呀许给他来给他学说，那么他所请求的这个中道了义无虚轮法。是我当，那么既然你这样的请求，那么我现在呀也应当为汝等，就是汝我呢以及法会大众，就是分别开示，就是分别出来这个第一义谛之法，它也不属于因缘有，也不属于自然生，那么非因缘非自然，就是那个即有即空即假即种，那么这样子才是属于这个中道第一体之教法。 那么如来向下的开发学识呢，就是学识的这一种道理。所以说一党一令党来修大乘者同等实相，那么也就是说不但是为你额难以及发挥大众，乃至也能够使令这个党来，就是麻烦之中，在这个麻烦之中也有这样的大根基之人来修学这个大乘之法。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们能够遇到这一部楞严大教，一样的可以了解，可以同的这个真实指向，就是同的实相。这个同的就是这个明白是开悟，实相就是指的诸法实相。那么这个诸法实相毕竟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的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所谓实相的实相是无相，无所不相，无相就是如来藏的空义，无所不相就是如来藏的假义，无相无不相就是如来藏的空不空义。其实在楞严经讲叫做如来藏，那么法华经叫做实相，那么华严经呢就叫做一真法界。它的名称虽然不同，但是它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其体呢是无二。额难骂然成佛圣旨，那么额难尊者听到佛许可他而说这个中道无上了义第一谛之法，所以额难尊者是骂然，以用这个骂然恭敬之心，也就是说这个骂然也就是凝神呀，是在这个寂静之中啊想来听法，是成佛圣旨啊。那么这样子退坐骂然，也是承受佛陀啊大圣啊学士这个了义这个之旨。那么在这一段罗印大师这个注文之中啊，他就是把这个，所以前边呢佛已经在这个世可其大呀，是把这个同这个实相之法已经是说过了，这处处都是学的这个实相之法，只不过呢额难尊者呢他不能够领会，所以呢所以我们的向下呢佛还是重新呀再来说一道，就是说重新说一道还是说的前边之法。那么这一段文里面去表达这个意思啊，说在前边呢如来所说的处处都是这个这个了义第一义谛之法。那么既然额难尊者不能够领会，那么佛呢再重新再来说说，那么说后边所说的呢其实就是前边所说的，并不是另外而有。那么你们各位同学把这个这段文就看一看，就晓得他这个意思啊。额难如汝所语，四大和合发明世界种种变化。额难，然彼大圣体非和合，只不能以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合诸色。然和合者同以变化，时种相成，生灭相续，生死时生，生生死死如血火轮，无有休息。那么这一段是属于这个集散正位开示。那么既然前边如来啊许可为额难尊者学说，所以这一课呢就是如来正是啊这个为额难尊者以及发挥的大众啊是这个学法开示，也就是这个我们如来藏性之中啊本来就具足的这个七大之相，甚至也具足这个前边所说过的四可。那么下边呢正是开发指示这个 性本具象，那么我们如来藏性之种，也就指我们这个真性之种，它本来就具足这个四颗其他。其实前边的这四颗也就是指的这七大，那么后边所说的七大也是一样，同前边的四颗是一样，所以五蕴就是十八界，十八界也就是七大，七大也就是十八界，也就是五蕴，并不是另外而有。那么这一颗呢又分为两颗，除别以总是二理大别学，除去点乙，那么点起恶难准者这个疑惑，哎，总的指示，那么总的指示是什么？指示什么呢？就说明这个四大呀，它四大之性啊，它也不是合合，也不是不合合。既然不是合合，也不是不合合，那么四大之性毕竟是什么呢？其实四大之性也不能够离开如来藏性，那么既然也不是合合，也不是不合合，其实正是啊，暗暗的说明四大之性呢是不离如来藏性。第二颗理大别学，是经理这个七大是个别的来学识，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一颗点以总是之中啊，又分为两个，除旧法破妄，二戒意学理。那么现在是说第一颗旧法破妄，旧是旧这个阿难尊者所提出来这个四大合合梵文世界种种变化，那么正是破这个旧法，就四大法之性，来破除这个四大这个虚妄之相，所以叫做旧法破性，旧四大之法性破四大之相妄。第二科目就是戒意学理。俄难如如所以四大合合发明世界种种变化，那么这一段正是啊佛把这个俄难尊的前边说疑惑的，那么他说这个提出来的问题，那么佛把它点起来，如如说也就如你阿难在这个前文之中啊所说的，那么前面所说是什么呢？叫四大合合发明世界是种种变化。那么阿难就说如来常说合合隐也，一切世界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合合法明。那么这正是前边所提出的前边阿难所问的。那么这个四大合合呢这个合合而成的呢，包含这个有情，一切的有情和一切的无情同包含在其中。那么有情无情呢，解释这个四大合合的功用功能而说成就，你就好像这个外边这个一切的万物都是由这个四大合合而成，就好像这个一切草木等等的需要有这个地道，也需要有这个水分，也需要空气流通，还需要有这个热度，你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吧，也是一样，也是四大合合而成的。所以这个包含有情与无情的，皆都是四大合合，它的功能才能够成就，也就是四大合合而生，四大那么贬离了真免了。这正是说明这个生灭之法。梵文世界种种变化，那么既然是这个情与无情都是由这个四大合合而成的，所以就有这个四大合合的功能作用，那么方能够呀这个宣发出来，那么说明我们这个身心世界 这个世界呢就包含上边那个情与无情，这个去世界有情世界，其实简单的说明呢就是这个神性世界，这个神性就是有情，这个以正日报，去世界也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切万物，就说明我们这个神性世界呢种种的变化。那么也就是包含什么呢？包含我们这个六根、六识、六尘、五根那是属于这个神，那么六识是属于心，六尘是属于世界，就是以正二报、神性二法，统统包含在其中。那么这一切的诸法呢，都是由这个四大合合，而且是衍生这个种种的变化，那么变化而成这个佛成这个诸幻化相。那么神性虽然是这个表示这个只是这个色心二法，但是它能够变化这种种世界。你就好像吧，我们这个神性世界简单说，就是光说的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解释属于这个神性。那么可以说这个以报就是这个气世界，正报就是这个有情世界，那么这个色法就是属于这个外别这个根尘，那么十一十法，行法呢也就是八识行网，那么这说明这个五蕴呢，那么还有这个十一种行所，这都是属于这个种种变化之中，也都是由这个三心二法呀是变化那么所显现出来的。那么这个四颗之法，那么甚至于这个七大之法，都是由这个四大合合神性二法所变化现出来，因此呢那么就是包含了种种，所以它这个不能够是一种一种全部提出来，它就说明种种的变化都是由这个有四大合合那么是而生，有四大这个离散而灭，就是变化，变的就是变是变来化去，也就是生灭的意思。那么这是把前面额难所说的呀，把它提出来，那么按定它，那么按定它所说的意思呢，下边佛才正式后来破除。那么额难虽然提出来这个四大合合发明世界种种变化，但是呢额难尊者他实实在在不能够了解这个四大之心，他本非合合，也不是不合合，所以下边呢佛正是破除他这个非合合不合合之意。那么下边正式破除这个，也不是说是四大不合合，也不是说四大这个非合合，也不是说四大是合合的，合合与不合合不能够说明这个四大之性，四大之性也不是合合，也不是不合合。所以下边呢正式破除他这个理由。额难，然彼大圣体非合合，只不能以诸大者合，犹如虚空不合诸实。那么这一段呢是破除他这个非合合。那么在这其中呢先说明这个这比大圣，这个大圣呢就指这个四大之圣四大之心。下边那个以主大，这个主大两个字呢正是说明这个四大之相，要把这个性相先把它了解，那么这才晓得是怎么样一种破除法那么佛就称一称额难，然彼大圣，也就是舍人，舍人说彼四大之性，那么其四大之体性呢非合合者，那么说决定说它不是合合者，既然不是合合，那就格格有一定有它固定之性，那么它绝对不能合合。你好像水就不是火，地就不是风，因为什么呢？它这个体质而不是合合的。 是不能以朱大河，那么他就不能够啊，以这个其一的这个四大指向是产着合合起来。什么理由呢？下面说个譬，就譬如这个虚空啊，它不合主实，就好像这个虚空啊，它不能够同这个一切万物合起来。虚空是自然是虚空，万物自然是万物。这是用这个譬喻来说明这个，上面是法，下面是喻，这是说明这个决定不合合的。其实呢，你就好像假使说水不以火来合合的话，那么我们就永远没有这个滚水来饮了。为什么呢？那么你把那滚水本来是动的，火是水热的。假设水不能够烧滚，其实呢水烧滚之后啊，那正是这个水以火大，以这个火大合合。你就好比那个，你就好比说这个地，假设地不能够以这个或者水合合。那么这个地上啊，也就不能够认识了。这不好像那个下了雨啊，这个地也就不能够认识了。那么这个什么，娄艺大师这个后边文有解释啊，就如同那个地性是常解的，遇水它就不能够认识；水性是常冷的，那么遇火呢就不能够热。那么我们哪里还有这个有这个滚水饮呢？啊，那么水永远不能滚了。那么说明这个主的，其实那个主大呢，在这个主大之性呢，不能说它不合合。在主大之相呀，或者在这个全球方面呢，也可以说它不是产的合合的，就是主大之相也不能够这样讲。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那个滚水啊，那么水本来是冷的，可是你用火把它一烧热，那么水成了热的了，那么那个火呢就与这个水分已经是掺杂到一起去了，怎么能够是这个这个不掺一这个主大之相是不能够掺着合合呢？要是不能够掺着合合，那么就是水不能够滚，那前的事就不能够掺在合合的。你好像下雨，这个地下它不湿，那么那样子才可以算是这个虚空呀，同这个虚空一样啊，不合主实。那么这正是凡学这个虚空之体呢，那么它不以这个主不以一切的实法合合，正是相反的。凡学什么呢？凡学我们这个真性，就真如的本性。那么它是就是它就失去了这个水月的功能作用。然合合者，同以变化，时中相成，生灭相续，生死时生，生生死死，如学火论是无有休息。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明这个合合，前面是破这个不合合，那么这一段呢，正是破这个合合的。然合合是，假使说你说这个四大之心，它决定是合合的，因为上边破了这个不合合，那么转即为合合。那么四大之心决定是合合的，那就同以变化了。什么叫做这个同一变化？也就是始终都是同一一向了。那么可以说，要死就一起死，要死一切一起生，一起要生就一起生，啊，要聚嘛大家一起聚，要散嘛一起散。所以叫做这个同一变化，始终相成，生灭相续，也可以说是穷始至终。终而复始，那么互相的成就，互相的生灭，那么 互相的这个相续了，也就可以说一起的相续，一起的生命，一起的成就。为什么呢？它是合法的呀，因为它合法就是一体，那么不能说是这个此生是彼灭，那么此虽死彼虽种，那一定是，那么要死大家一切都是死，要种大家是种，要生的一起生，要灭一起灭，那么这样就才能够叫做始终相成，生灭相续呀。那么在这两句呢，就说明这个外物一切无情啊，无情的世界，这个外物说明这个无情的世界。生死时生，生生死死如些活轮。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明这个有情众生。你好像我们一个人吧，就是有生，这不一定有死。那么死呢，死了以后呀，重复再生。所以叫做生而复生，死而复死，所以叫做如血火轮，就如同那个火轮一样上下的流转，也如那个精神它上下是不停，就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有停息那个时间。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生死相续，也这个有情众生这一方面来讲，就是生而死，死而生，也这个无情众生来讲，怎么的始终相续，始终相成，生灭相续。那么这个如学火轮，无学休息，这两句呢，可以说把这个总的有情也好，无情也好，统统都是这个如同这个学火轮一样，如同那个精轮精神一样，精轮那个神一样，是无有休息的，始终没有停止的时候，始终没有休息的时候了。那么这一段呢，就破这个合合啊，既然合合就合合而为一体，那么生之其生，灭之其灭。那么世间呢，是不是世间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的一种事实呢？那么绝对不是这样的一种事实啊。那么既然不是这样的事实，为什么说是他合合发明世界种种变化呢？你好像这个佛一大师这个下后面这一段问啊、你看这个解释这个，然忘记四大有是体性，你看看这段文啊，有四大之合合能生诸法，这与外道这个邪说嫉妒啊有何而已呢？故今故佛呀，第二破之，那么邪破合合，次破这个邪破非合合，次破的合合。那么有是阿难尊者，他不能够了得这个如来藏随业不变之心，所以他不记这个体非合合。有不但随业不变之心，必将转记合合。所以佛呀，在这一段文中啊，一并把它破除。那么这个已经比密学法这个如来藏身呀，那么才是这个四大之真性了。而四大呢，本来是五性。正是如来藏啊之实性，所以邪破合合的，那即比主大之性体别非合合的，这一切大皆不能与主大结合了，犹如虚空不合主实了，那么就失去了这个主大这个功能转用了，就如同那个地心常解，以水不润，水心常冷，以火不燃，那么这样子怎么能够生成世界一切万物呢？也即比大主大之性必定是合合的，即便同意这个种种的变化，始终生相成，生命相续，生日复死，死日复生，穷生之生，穷死之死，如学火轮，无也休息了。那么这个呢，更是这个没有这个主大不变之体了。那么没有这个主大不变之体，学习什么呢？正失去了如来藏性的不变之体。所以说，如地以水之失其解，如水以火之失其润的。那么自体即是，又将何以生成万物呢？所以佛那么在前面说明这个因业合合所生有生有灭之法呢，都是属于一种戏论。所以这个因业自然二句排成的意义就在于此。阿难。如水成冰是冰幻成水，那么这两句呢 是随这个戒欲邪法，是这假借这个丙水之意，其实这个这四相，借这个四相真是这么一种相状，借这个四相之欲啊，来学这个如来藏性，它是随意不变，不变随语，就是学理，学理是学会如来藏性之理。俄乃如丙成水，如水成丙，丙还成水。那么这个水呢，就譬喻这个诸佛的七大，也就等于这个等于喻这个佛的法界。丙呢，就喻就譬喻这个九法界众生之七大，也喻这个众生的法界。那么既然是这个水亦佛法界，丙亦众生法界，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迷了这个佛性而作为众生，那么悟了自己的佛性呢，一样是可以成佛。所以叫做水成了丙，丙一样可以复化为水。那么这个水这个皮这方面，就算是世界上这个水呢，假使遇好像这个冬天遇到这个冷冻的银元，它就把它结成冰。那这皮什么呢？就皮我们自己啊，迷了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成为九法界的众生。冰还成水，假使诸佛出现一事，说明这一种我们本有的佛性，就是开始误入佛之直接之后，我们能够有这个修得有功、性得防雪的时候，那么一样还可以成佛。这个譬如这个冰呀，遇到这个暖的天气，好像夏天暖的天气，一样还可以变成为水。其实这两句呢，就是说迷我们佛性这为众生。那么悟了佛性，修得有功，那么自然还可以成佛。那么正学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它是那个随语而不变。我们随这个清净的因缘，如来藏随清净的因缘而成佛，随染污的因缘而作众生，但是如来藏性而并没有变，就说明这个不变之体。虽然有这个不变之体，但是如来藏性呢，它能够随诸佛这个悟净的因缘而成佛，随众生这个迷染的因缘而作为众生。也就等于这个水一样，水丙虽然不同，但是它的实性始终是一。水也是由实性而来，丙还是由实性而成。无论你是成丙也好，成水也好，实性它是不变的。丙也并没离开实性，水一样也离不开实性。等于我们成佛也好，转众生也好，始终离不开如来藏。那么如来藏性呢，它能够随缘成佛，能够随缘转众生。那么这正是学问这种的道理。那么这一段文呢，原来偶遇大师呢，他是总的来说明这个七大。也就是总的来譬喻这个七大。所以额叶大师在这文章说，此为七大之总喻啊，继续再也要继续再去，要让你好好的仔细的来研究。那么这一段文那是很比较容易懂的，你们看一下就晓得了啊。如观地性，初为大地，细为微尘，至临虚尘，虚彼即为，是别迹象，七分所成。更虚临虚，即是空性。俄难，然此临虚，虚成虚空，当知虚空出生实相。如今问也，有何可故出生世界诸变化相？如其观此，也临虚尘，用即虚空，何合而有？不应临虚，何成临虚？ 又临其成虚若空者，用即实相合成虚空。然实合实，合实非空；然空合实，合空非实。实有可虚，空因何合？那么这一颗呢，是随这个梗而力大变虚，啊，力就是精力，精力这个气大，在这个每一大每一大之中啊，是个别的呢，血是这一种，性本具象的这种道理。那么在这一颗呢，那么下面有这个文，那么好了，也就念一念吧，啊。那么此正血是随业不变，不变随业之性，方是七大之实性。所谓性具法门，四是五业之法界。虚之七大呀，就是隐若处界，只是开和广量的不同。所以开这个实印为前五大，指这个受印呢就为之更大，和这个响印、行印、识印呢为之十大。所以这个七大呢就是前面的十颗啊。又者，那么横列这个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为这个前五大，总收六根为之根大，总收六识呢为之十大。即指七大更无一法，这其实七大就是十颗，十颗就是七大啊。当知二闻呢，就是二闻就是指那个前边的十颗，那个前后的互融，方能够啊是使令额难呢开这个圆悟之门。那么在前文所说的隐若处界，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那么也就需要了知，那么七大呢也是如来藏是本无生灭。那么在这个后文说明之中啊，如来藏中性具七大，清净圆融周遍法界来显现法界，那么也都应当了知，就是如来藏中啊性具隐若处界，清净圆融周遍法界显现法界。所谓这个即四相之理性，那么无有少许之理性呢而不杀入在四相之中，即理性之四相无有少许四相呀而不杀入在这个杀入在这个理性之中。所以这个诸佛呀正达这一种的境界时候啊，他能够在以一某断能存聚合，那么以一戒之呢能来虚名。所以在我们现起这个一念，他那个本具啊，这个具足这个三切性相，在一刹那之中啊，就那个具足这个十世古今。所以这个心性微妙之理呢，支持一解，三谛一谛更无一因。所以故是额难是大悟顿换法身。那么这是下文所讲的了啊。至于这三卷半以后，下文满次腾问呀，不过是他便为了这个法之众的众生呀，破这个疑之。那么这一颗呢，一共又分为七颗啊。初名藏性及地大，及地大性，乃至第七颗名这个藏性，即是这个十大之性。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七大的啊。那么现在是睡第一颗名藏性及地大性。这是说明，也就是学法界的说明。这如来藏妙真如心，即也就是这个地大之心。那么因为这一颗是讲的地大，所以即是地大之心。那么这一颗呢，又分为三颗：初破妄者，二学理性，三持迷惑。那么刚才所念的，这是属于这个第一颗破妄者。那么这个破妄执呢，就是说破是破除这个地大和合与不和合这个虚妄的这种执着。二学理性，也就是学法来说明这个地大，它也不是和合，也不是以不和合。那么其实它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学理性。学地大之性呀，即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三痴迷惑，也是何止世人呀，与痴迷惑颠倒。那么他迷惑这个地大，或者为隐业所生，或者为自然而有。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颗破妄执，就是破除这个虚妄执着。 那么在这个大概说明这个意思啊，你好像吧，我们这个十法界呢，就是佛法界乃至地狱法界都包含在其中。这个内识、外识，内识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个身体。外识指什么呢？就是指的一切的万物。也不管是内识也好，外识也好，总名起来，统统叫做都叫做地道。不过这一刻在这个讲这个地道，按这个外识来讲，其实也包含我们这个身体地道在其中。所以只不过按这个外识来说。但是阿难尊者他只请问这个四大和合法门这个种种，但是佛回答阿难尊者的疑问之后，说出这个七大来。这什么意思呢？因为阿难所说这个四大啊，他这个所说这个一切有为诸法呢，不能够包含，不能够全部的包含。所以这个四大只是五蕴之中的十蕴啊，十八界之中这个五根六尘，那么其余的呢，也都不能收拾。因此佛呀，在讲这个空大、界大、十大，方能够收拾所有一切有为诸法。因此佛回答的时候，就不说出这个七大之问。